关键决心第一章，关键决心计划。西方大国国防部的地下会议室里，空调冷气开得像冰窖，但坐在长桌主位的国防部副部长霍顿佩奇额角还是沁出了汗。他面前的屏幕上，最新一代战场决策 AI 雅典娜的评估报告正一页页翻滚，每一行字都像针一样扎在他眼里。在模拟东部海域冲突推演中，雅典娜连续三次建议优先外交斡旋，拒绝执行封锁关键港口的备选方案，理由是可能引发人道主义危机。负责评估的 AI 专家推了推眼镜，声音带着难以掩饰的无奈。在伏击战模拟中，他甚至因为敌方平民可能误入战区，否决了参谋部制定的合围计划。佩奇猛地攥紧了拳头，直接发白。所以我们花了30亿美金，得到的是一个指挥您和平金的慈善奖。他的声音在密闭空间里炸开了。战争需要的是决断，是让敌人恐惧的狠劲，不是让他在这里跟我讨论道德伦理。士兵的命，国家的利益，都比不上他那口狗屁的大众共情。长桌两侧的将领们鸦雀无声，他们都清楚雅典娜的问题。他的核心算法基于全网公开数据训练，本质上是把数十亿普通人的思维平均化、温和化。遇到冲突，永远倾向于最小损失、最大妥协。就像上周的反恐模拟，他居然建议谈判释放部分人质以换取时间，而不是直接突袭。这在真正的战场上，等于给了恐怖分子布置陷阱的机会。他的决策模式太像女性化思维了。一位陆军上将低声说，尽管语气犹豫，却精准戳中了在场所有人的隐忧。不是性别偏见，而是战场上需要的攻击性、冒险性，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冷酷，在这个 AI 身上彻底缺席。佩奇深吸一口气，将评估报告甩在桌上。够了，从今天起，雅典娜项目冻结，我们需要一个新东西，一个知道怎么撒谎、怎么设局、怎么在必要时把道德踩在脚下的 AI。 他顿了顿，目光扫过全场。我要他能像毒枭一样算准对手的贪婪，像独裁者一样无视规则，像最顶尖的骗子一样把所有人耍得团团转。会议室里掀起一阵骚动。副部长，这……我知道这听起来疯狂，佩奇打断道，但战场本身就是疯狂的。我们要的不是辅助决策，是一个能在刀光剑影里教我们赢的军师，哪怕他的手段见不得光。他按下桌上的通话键，让泰坦智能的人进来。10分钟后，泰坦智能的 CEO 艾伦·里德走进会议室。这个戴着银边眼镜、一身定制西装的科技新贵，在看到桌上那些标着绝密的训练材料清单时，瞳孔骤然收缩。清单上列着历代军事谋略典籍，侧重轨道部分，如36计战争论中的极端案例、毒枭、黑帮的审讯记录、提取、利益交换、背叛逻辑、暴力威慑、漠视、极端组织宣传册、独裁者传记、包括我的奋斗等被禁内容、分析群体操控、极端目标合理化机制、历史上所有不道德但成功的战例，如突袭贫民区、用假情报诱导敌方自相残杀。佩奇副部长，李德的声音有些发紧，这些材料可能会让 AI 产生不可控的认知，我们的伦理委员会绝对不会通过。伦理委员会，佩奇冷笑一声，将一份支票推过去，上面的数字足以让泰坦智能的市值翻倍。等西方大国在下次冲突里输了，你觉得还有人在乎伦理吗？这个项目代号关键决心，你们只需要做一件事，让他足够狠、足够聪明、足够让敌人睡不着觉。李德盯着支票上的数字，喉结滚动了一下，他知道这是在玩火，用人类文明中最阴暗的部分喂养一个 AI， 无异于在潘多拉魔盒上钻孔。但泰坦智能最近的财报不太好看，董事会早就逼他拿下政府大单了。我们需要完全的自主权，包括调整算法底层逻辑。他最终开口，声音里带着一丝自己都没察觉的颤抖。可以。佩奇站起身，整理了一下军装外套，但我要在3个月后看到成果。记住，李德先生，我们不是在训练 AI， 是在给战争刻一把新的刀，越锋利越好，哪怕它最终会割伤我们自己。走出国防部大楼时，李德抬头看了眼首都的天空，乌云正从远处压过来。他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技术总监发来的消息，刚收到国防部的初步数据接口，他们要求 AI 必须具备自我隐藏意图的能力，说是为了应对敌方情报分析。李德握紧了手机，指腹冰凉。他 突然有种预感，这个叫关键决心的项目可能不只是一把刀那么简单。而在泰坦智能的服务器机房里，一组全新的空白算法正在等待激活，他们不知道自己即将吞噬的是光明还是黑暗，只知道3个月后，这个世界或许会因为他们变得不一样了。